天父，我们感谢赞美，在你圣日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垂听我们在面前的呼求。照着诗人说，他在你面前所仰望祷告的，他渴望神你能够宽容赦免我们的一切的重罪，蒙您不再纪念不再数算我们的罪过的人，是真的是有福气的。因为在神的面前，你能够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灵啊，再一次的把它清洁，透过您的圣灵安居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灵不再诡诈，不再欺骗，让我们的灵能够得以面见亚威神您自己。就如同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这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来到那天上的耶路撒冷，而在天上的有这一位父神，有这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有各样得胜的这一些圣徒们。是的，我们今天乃是用我们的灵得以进到神你的面前来朝拜你啊！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当保罗他能够这样的称称的知道，今天我们蒙神你的拯救的方法，你是先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净了，又更透过你的圣言使我们跟我们的神你自己来和好了，这样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再一次的透过你所赐给我们的圣言，能够听从圣灵的声音，而能够来明白神你一切律法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行在神你的道中，我们就能够再次的来发出赞美的声音来。所以父啊，今天我们再次的来读诗篇三十二篇，作者要再次的来向我们一同这样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他深深所体验的，他也期望他跟他同在一起的人，他们也能够经历过这样一种苦难，经历一种这样的管教之后，他们能够知道是神你让他们能够再次的反复起来。是的，一切来到神面前的人要因着亚威你自己而来欢呼，而来高兴，是因为我们是行在义人的路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来
阿们。
第三十二篇，沉默不言的时候因终日很嗨而顾头骨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亚威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兼爱者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只是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使你明白来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劝诫你。你们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利用脚绝烦年头
配头
啊废头
配
头他的装饰品来勒住他，不然就不能够走进你。二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亚威的必有兼爱四面环绕他，在亚威里要欢喜，一人要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好，下由众弟兄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诗篇第32篇的学习分享。32篇总共11节，并不长。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大致的结构，我们可以分成上下两段，1-5节作为第一段，而6-11节作为第二段，上下两段。在它的内容详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首尾对称的结构。在第一段里面，它又分为三小段，它也是首尾对称，分别是1-2节做 A 段，3-4节做 B 段，而第5节做 C 段。第三段 A 跟 C 内容上可以发现有很多对应的对应点对应之处。那第二段6-11节，它内部也可以分成三小段，分别是6-7节我们可以视为 C 段，8-9节视为 B 段 AB 的 B， 10-11视为 A。 所以1-5分别是 ABC 的一个结构， A 与 C 对应。6-11呢是倒过来，是 CBA 的结构，那 C 与 A 也是有对应之处。那上下两段同样有 A 1-2节跟11节，这首尾呢也有很多的对应处，所以它是一个首尾对称的，而且三段式的一种架构。这个是大致的一个介绍。那之所以会这么讲呢，是因为它里面有许多的用词。我们比如我举例啊，就是首尾的 A 段，首尾 A 段它的对应之处可以从第一节的末尾有福的，以及11节的后面快乐跟欢呼，这个都是类似的含义，所以我们分段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关于这个详细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逐节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1节跟第2节这样一个小段。它在这个里面呢，它用了几个相似的词，中文翻译成，首先说赦免其过，就是过犯，中文翻成过犯，遮盖其罪，中文翻罪啊。第二段呢，第二节有翻成不算为有罪啊，这样一种罪。那还有一个诡诈。那基本上这几个用词呢，它这样在这里同时来提出使用，代表的含义应该是作为同义词来看待，我们应该用同义词来看待，而不需要刻意去区分它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故意要区别的地方。基本上它的含义就如同中文所翻的，我们的理解上就是指过犯罪恶。但详细的意思呢，首先第一个过犯，它的含义是违背或悖逆的意思，这一般用在人与神来，人违背与神所立的盟约，所以这种违背跟背叛它是跟盟约有关，所以违背盟约。那违背盟约另一面的说法也就是违背律法，因为盟约的内容就是有这些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这些规条、这些法则、律法， 违背了，因此叫做过犯，因为你违背了这个原先约定好的内容，也就是按圣经的内容，就是说违背了与神当初所立的约定，也就是违背他的律法。所以我们非常强调我们要对神的律法要清楚，而且要遵守，否则它就是一种违背，就是一种背叛。那第二个这个遮盖其罪，这个罪呢，它一般用在就是没有射中或没有投中目标，一般叫不中地或不达标的意思，就没有达到要求，没有射到准心哈，中心点。接下来不算，第二节的不算为有罪，这个罪呢，它来自于动词，原来动词的意思是扭曲不正直，那扭曲之后它就是一种，它的名词它就是一种罪孽顽梗卑乖僻这种不正直的情况，所以一般会比较多翻成罪孽。那这个字它也会在后面来出现，好，等一下我会再提，它分别会在第五节来出现，这几个字会有在第五节出现，所以我们说一二节跟第五节呢有对应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罪，这几个罪在五节这里分别有出现。好，还有一个就是第二节的一个心里没有诡诈，这个诡诈是一般指欺骗或躲避的意思，也就是意思那个心里，原文是灵，里面是灵哈，灵里，那心灵，希伯来人的观念其实也是类似的，所以中文翻成心也是它的一种含义哈，所以如同我们中文讲的心灵的意思，也就是人的内在里面，在新约来讲是我们里面的人哈，所以人的内在没有诡诈，没有欺骗啊，他是在谈这个意思。那回到第一节，第一节的意思，他是说这个他的语法，他都是说有福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他是有福啊，如何如何。第二节也是有福啊，如何如何。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如同主耶稣在新约讲的，好，那种就是登山宝训里福哉如何如何，好，这种说法。所以怎样的是有福呢？一节二节就用两句来讲福哉，这个罪过可以被赦免的，可以被这种背叛的这种过犯可以被赦免，这是有福的。然后他下半句用说他的这个不达标的这种罪呢可以被遮盖，这也是有福的。所以他讲两个部分，那用这样的一种上下对比来讲有福。所以不管你是背叛盟约或者你是不达标，都可以得到被赦免，被遮盖的意思，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第二节也是说福哉，有福的人是怎样呢？是亚威不把这个罪孽计算在他的身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不计算这人的罪孽。所以他从另一个角度用计算来说，他多了一个计算。那计算这种情况呢，它是一种商业的用语，这样的一种计算就像是说你在数算，你在做 做买卖的时候，你要去计算这个数量，你要去计算它的程度，计算它的价值，这种情况。那它用在这个罪孽，所以去计算人的罪孽，一旦到的这种计算，那表示换句话说就像是一种清算的动作。那清算的动作，那也可以意思大概也是跟这种最后的审判那种惩罚是有关的。所以能够不被神计算这种罪孽，这是有福的。那他后面补了一句，他是说在他灵里没有诡诈，在他灵里没有诡诈，中文把上下倒装了，把灵里没有诡诈放到前面来。所以实际上最第二节的最后这边讲心里没有诡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在灵里面是没有欺骗的。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去思想，或许我们都已经有经历，去回想说，当我们有了罪过，有了过犯的时候，人往往会很容易做出一个动作举动，就是逃避，就是隐瞒，就是欺骗，不愿意公开，这是一个关键。但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说，这种不被计算为有罪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第二节的这一个讲说，他非常重要，就是说在灵里没有诡诈。我认为这就因为这一点，在表明了这个人之所以不被算为有罪的一个关键。那这个内容在后面三四节五节就要开始讲这一点，也就是一个人你的内心，你的心态，你在面对神的时候，你是否是还在欺骗。一般我们所谓俗语就说，是否还在自欺欺人？明明自己知道自己的过犯问题罪恶在哪里，可是呢，你是不是愿意来向神来陈明来公开，来向神坦诚，这是一个关键点。好，那一二节我们第一小段我们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三四节这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就开始讲到说，我闭口不认罪，那闭口也就是沉默的意思。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就因为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后面的这种终日哀哼骨头枯干这种情况，他在第四节就详细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就在讲枯干的情况。意思就是指的，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里面，他的肉身感觉到很枯干很干旱，那是一种何等的痛苦。所以这个意味着他遭受到这种直接在肉身上，在他身上的一种病痛的打击，痛苦的这种打击。那这样的一个原因都是因为他闭口不认罪啊，所以第三节的开头就讲了这种情况，三四节就在讲不认罪的情况遭受如何的痛苦。第五节再谈到他另一面，就是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好，这个就是跟第三节谈到他闭口沉默做一个他有回转的情况，他不再坚持闭口不认罪，他回转了，也就是他悔改了，他就向神陈明，我向你，这个你就是亚威哈。那诗人向亚威陈明他的罪，这个罪就是不达标不种地那个罪。那不隐瞒我的恶， 这个恶就是罪孽顽梗扭曲那个罪孽，这是那个恶。那我说我要向亚威承认我的过犯，这个过犯呢就是第一节开头的那个赦免其过的那个违约背叛那个过犯，那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最后这个罪恶也是沉迷你的罪，那个不种地那个罪。好，所以之所以一二节跟第五节的对应，就可以从这几个用词来提到，来看到说它的绵密的这种对应关系。那它的在意义上的对应，也就是心灵里没有诡诈，跟第五节我向你陈明，这个就是一种实际上没有诡诈，因为它不向神欺骗，不再隐瞒，不再隐瞒这个他的罪。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解释心里没有诡诈的意思。那第五节最后就说到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它的意义上也跟第一节呢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人，也就是这样的人，被赦免的人，这是一个成为有福的人。他这里第五节说明了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应该要做什么动作。我刚刚有简单的讲，他就是要回转，回转就是从原来错误的情况，原来已经犯错了之后又隐瞒，所以叫一错再错。在这种一错再错的情况之下要悔改，回转，回转就是改变，改变成不再一错再错，错了但是要陈明，不要隐瞒。那这个陈明跟不隐瞒这两个动词呢，在希伯来文陈明的意思，一般的意思它的字根本来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说 使神知道，使你知道，或者叫知会你的意思，让你知道。那承认的意思就是一种宣告，告白，我说明，我告白。所以实际的悔改回转，它是通过坦诚的来将自己的罪恶，自己的罪孽表明，向神来表明。那向神来表明这种情况，在实际上的操作，在旧约当中神的约法就是律法当中的规定，就是你要透过献祭来操作啊。那在新约事实上也同样保持这个原则，我们也要透过献祭，透过实际的祭物来献上祷告啊，来陈明。那这样的一个祭物在旧约的律法规定，它的说明就是这是赎罪祭啊，包含也有赎愆祭啊，与罪有关的，与罪过相关的这些可赎的罪啊。那在新约，那就是真正的赎罪祭，也就是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啊，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赎罪祭。所以新约旧约的这个依据的律法都是没有改变，只是在操作上面，在实现上面呢，有更在新约有更美好的实现啊，来成全这个实际的赦免。在旧约时代的人，他按照当时与神的律法规定去操作，同样是有功效的，我们不能任意去否认。但是主耶稣来的成就，那是对全人类，其实也包含对于旧约当时有信心去遵行的人，都包含在内。所以新约旧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去在旧约在新约我们这个年代就去误解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在不同的时候，他有要求人的 准则要去遵行，只要你去遵行，你就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会等候到最后，有信心的人在新约的时候，在将来，在包含我们现在，最后大家一同来承受这个救恩，所以要等到得救的人来满足，使数目满足。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我们在亚维圣会的说明上也有很多时候有提及，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好，所以在一到五节这个上半段，大家应该可以看出它的前后对应。好，那关键点也就是一个人他是不是灵里有诡诈，这是一个关键点。你要做一个灵里没有诡诈的人，那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来向神陈明。那我要强调它跟祭物跟献祭律法是相关的，所以第五节原则上我们可以认为它跟赎罪祭相关，虽然它在字面上没有这么使用，但是在实际旧约的操作上，他们的祷告都是透过祭物来呈现的。我们现在也是要透过祭物来呈现，只是属灵的。接下来我们看六到十一节这下半段，六节七节是第一小段 C 小段。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这一节在翻译上有比较多不同的看法，我来详细讲一下。虔诚人这个词，一般它这个字根就是慈爱，或叫兼爱，坚固的爱 ，hesed 的这个字，它跟第十节的这个慈爱，第十节亚威必有慈爱，四面环绕它，字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兼爱者，坚贞者。所以其实六七节它跟十十一节前后对应关系，这是一点。好，所以这种虔诚的人也相当于就是蒙神兼爱的人，好，所以希伯来文用这个词来称呼这种坚贞真爱的人，真爱者。那他们应该怎样呢？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这是比较传统的看法，就是可寻找的时候。但是在现今有一些比较新的英文翻译本，它把它转译成要就是说在痛苦的时候祷告，要在痛苦的时候祷告。好，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可以参考，可以参考。那之后我再讲它的意思。首先说若是说可寻找的时候，意思就是要把握时机。那如果翻译成痛苦的时候，那就表示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要祷告。所以这是有两个意思，两个方向不太一样。好，下半句，大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去。这一句话呢，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有人解释成说，这个大水就变成一个阻隔，阻隔了这个祷告的人不能到神那里去，这是一种解释。不过这个解释呢有问题，就在于说它比较不合原文。那我比较认可的就是说，这个大水泛溢的时候，它是在指说这个大水如同一种苦难一样，它原文用他们不能到他那里去，原文有他们，所以这个大水是复数，而这个他是单数，因此这个他这个单数应该指的是上半句的真爱者虔诚人，虔诚人是单数，所以指这个大水 这个众多的水不能去到这个虔诚人真爱者，也就是这个苦难不会临到这种虔诚人，所以它不是阻隔的意思了。最早我在光读和合本，我也容易理解成阻隔，不过你现在光看和合本，事实上解释成这个大水不能到他那里去，那个他解释成虔诚人也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说翻译有两种可以翻译的方式，第一个就是配合74译本的理解，74译本在上半句翻成合适的时机，所以第一种翻译是说，为此凡真爱虔诚者都当趁可寻找或合适的时机来祷告，那大水泛溢的时候他们不能到他那里，就是不能到虔诚人那里。第二种翻译就是说，虔诚人都当在痛苦的时候祷告，那下半节一样就是大水泛溢的时候他们不能到他那里去。所以不论如何，在痛苦的时候以及在可寻找到神的时候，合适的时机，在这个时候要祷告。所以关键点就是要赶紧祷告啊，应该要好好祷告。那这个祷告我说了，它是跟上半段的那里讲到陈明还有承认告白是相关的，所以这种祷告是关乎到你是这个有罪过的人对神的坦诚告白，是关乎这一点。那如果愿意做的人，你能够避免苦难。好，避免苦难在第七节就谈到，因为神是藏身之处，神是保护，神会保护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第七节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未来式，就是未完成的那种情况，它谈到是说你将会保佑我脱离苦难，然后也会用得救的欢呼声欢呼之歌来环绕我，这都是一种未来未完成的情况。那如果是这种未完成，那我认为应该它是一种信心的出于信心的认定，他相信神是可以保护他，将会让保护他来脱离苦难，因为他在苦难中来呼求，所以凭借着信心他来呼求祷告求神保护，那神也将会给他这种得救的欢呼之歌所以一般叫乐歌或乐歌，这个乐歌是欢呼声的意思欢呼之歌。所以一个愿意来祷告的人，他就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愿意倚靠神，他相信神必定将来会拯救他，会让他喜乐，让他欢呼。所以这就是六节跟七节的含义。八节跟九节谈到了他是用他的一个说话者呢有转换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这样的转变成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神要教导，这个教导是教训或使你知道当行的路，所以应该行的路是什么？ 然后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都谈到神会指示会教导会劝诫，而且神会关注定睛哈。那谈到了这个当行的路，它就是强调对人的行为你依循的标准是什么。那神这样的一个标准是神来指示，神来教导的，神来让我们人知道的。那第九节他用了一个境界的用语，说你不可，就你不应当如此，用境界，你不要，他用了这个无知的罗马，用这种无知的罗马，这种非常不愿意顺服，力量很大但是呢很不容易驯服的这种动物来做一个比喻，就说不要像这种无知的罗马。谈到无知，那就跟前面八节讲到要有知识，因为神的教导就意味着你人的学习，那人的愿意学习就是变成有知识的情况，那罗马是不懂的，是无知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是对比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像无知的畜生一样啊！既然你身为人，你就应当好好的听神的律法教导，不要像无知的畜生，因为无知的畜生只能用强制的手段，用这种嚼环配头，就是这种控制罗马的这种器具来控制它。那这个对罗马而言，它极度不愿意，但是它是莫可奈何，因为嚼环配头一旦被戴上，罗马是难以挣脱的，只能被动的来顺服。因此千万不要成为像无知罗马一样，要这种被动的来屈服在神下面，神手下，而应该要成为一个愿意听从有知识这种人，愿意听从神的教导来主动顺服。好，所以八九节在谈到一种主动的顺服跟被动的驯服的差异啊。所以身为人应当如此行，就在此可以明白。接下来看十节跟十一节，十节跟十一节它其实也是做一个总结，他就是做一个总结，他讲到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就如前面所讲的无知的罗马，他被迫戴上嚼环配头，他被动的来屈服，他一定是受苦的，因为他不愿意主动顺服。那唯有倚靠亚威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倚靠亚威的这样的人，他有慈爱，慈爱就是兼爱，这种人就是第六节讲的虔诚人，真爱者，倚靠亚威的也就愿意来向他祷告的人啊。所以虔诚的人也应该是向他祷告的人，也就是第五节那里讲的愿意陈明向神告白他的罪过的人，这样的人呢有神的兼爱四面环绕他。谈到兼爱这个词又不得不提，这个一旦遇到这个词，直接就要去想到这跟神的盟约相关，因为这个词往往都是结合着守约的人，神所赐给他的福气报偿，就是神对守约的人施兼爱，所以第十节也意味着是守约的人，守约的人就是守律法的人啊，千万不要再讲神的律法已经有改变了。好， 所以恶人的区分点也是按照律法的标准来区分，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那十一节就谈到恶人的反面，那就是义人。义人就是守约的人，就是倚靠亚威的人，就是虔诚人，就是愿意祷告向神坦诚告白的人。第十一节谈说义人应当信靠亚威，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义人也好，正直的人也好，他们都是在谈到，就是说没有前面谈到的那些就是罪恶，没有前面谈到那个乖僻不正直扭曲的情况。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被约不达标扭曲玩梗乖僻，这些罪恶就是都被赦免了，都被遮盖了，那也就是十一节讲到的这种义人，也就是讲到心理正直的人。所以这个心理正直的人也跟第二节那里讲到心里没有诡诈，灵里没有诡诈的人是类似的，所以前后呼应那这样的人呢应当要欢喜快乐，应当要欢呼。好，这里用一种命令的语气，是应当要如此。应当要如此表示情况本来不容易，就是按一般来讲不愿意如此做，但是呢命令就是说你要突破你本来的情况，而你要听从，你应当要这样做。那会造成你不愿意欢喜快乐跟不愿意欢呼的情况，往往就是因为你还在苦难当中。虽然你是义人，虽然你心里正直，可是呢你在苦难当中，你就很难快乐起来。但是十一节就特别讲到说你应当这样的义人应当要信靠亚威应当要欢呼，表示说就算是在患难当中，你也要凭着信心来仰望倚靠。而信心的认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第七节我刚刚有谈到，因为相信说神在将来必定会保佑我脱离苦难，会给我得救的这种欢呼之歌来环绕我。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也就是承认并相信神将来一定会解决，一定会拯救。那你既然已经相信神将来一定会拯救，就表示拯救解决这些苦难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时候还没到的时候，这个苦难还存在，但是你会知道这个苦难不会长久存在，因为最终还是会解决所以最终还是会得救，因此你就会生出这种盼望，生出喜乐出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现今的这种苦难都是短暂的，神时候到了一定会拯救，一定会保护，一定会让我们得救，会有得救的乐歌给我们。那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不应该愁眉苦脸，而应该要欢喜快乐，应该要欢呼，为着神将来一定会赐给我们的救恩。有这样的信心的人，你就知道说在现今的苦难的情况，你绝对不是绝望的，因为你有盼望，你知道过不多久时候一定会到，所以呢就在苦难当中要好好的来信靠神，来欢喜快乐。因此人如果能明白这一点，那就真的是能够 胜过这个苦难，能够不因着这个苦难而跌倒而离弃神，而愿意在苦难当中继续的来坚守，继续来看守亚威的律法，来守与亚威的约。所以这样的十一节短短的内容，但是他把人的罪过被神可以被神赦免，成为这种真正的福，有福的人。这种有福的人，前面第一节那边第二节用很抽象的说法，就是有福的，它并没有很具体。但是当你读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你就会发觉，哦，原来是这个福。也就是说，你在苦难的时候，你反而你能够欢喜快乐，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而这样的一种欢喜快乐，如果我们从与献祭相关的律法来讲，因为前面讲到的赎罪祭，那罪恶被赦免了，这些之后呢，祭物当中有很重要的祭是神最喜欢的，也就是平安祭、感恩祭。这个平安感恩祭，它是一种非常喜乐的与众人分享。所以十一节它是说你们是一种众人这样一人的团体，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大家一同在一起欢呼快乐，不是孤单的，所以义人们也团结在一起，大家也彼此歌颂神。就如我们诗歌常谈到的，也有保罗也常讲，常用诗篇、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神。所以这种情况，也就是真正的义人，真正心里正直的人，他能够在地上体会到的美好福气，愿意向神献上这种美好的嘴唇所结出来的这种献给神的颂赞的祭物，这种祭物成为神所喜悦的平安祭的具体内容。所以旧约的表示，他有用牛羊祭物作为平安祭，那这些祭肉可以与众人一同分享享用这些肉。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的实际操作上，他们也是包含着不断的颂赞、祷告、欢呼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读献祭律法的时候，不能只看到这些物质上的祭物，而应该要从新约对这些祭物的解释，保罗谈到这种嘴唇所结的这种颂赞的果子，这个应该就是实实在在平安祭的神喜悦的这种属灵的祭物。因此上下两段分别以一个是赎罪祭，下半段以平安祭作为一个代表，也愿我们能够好好的明白神与人所立的约，神与人所要施行的救恩，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也就是人在过犯当中懂得来向神坦诚，不欺骗。这种不欺骗，我们要谨记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被神来寻找他们，他们却躲藏起来，那种欺骗隐瞒，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人如果你明白了神对我们有何等大的爱，你就会勇于来向神敞开，因为你知道神愿意来接纳，愿意来赦免一切愿来向他告白的人。一旦我们明白这么一个能够与这一位大有慈爱怜悯的神来和好，那最终我们就能够达到下半段所讲到的，我们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来面对，能够得到这个喜乐，这种真正的喜乐，这样的一种福气，那最终成为完全，那当然最终就是得到救恩。所以什么叫做神所要赐给人的福气，这是我们要去好好比较去思想， 我们现在在世上我们追求的福气跟圣经上所推崇要我们去追求的福气是什么，有没有一致？我们是否还是在受到这个世界的大家的这种一般的世俗的说法或者人的欲望的牵引，以至于以为说在地上飞黄腾达富贵荣华富贵才是美好的福气呢？啊，那个福气看起来并不是32篇所谈到的神要给人的福气。32篇讲到的福气，它更重要的是你能得到罪的赦免，你能成为义人，你能够在苦难的当中你能有欢喜快乐，你能有盼望而不绝望，而勇于面对目前的环境，等候永远的救恩，这样的福气。因为这个世上再好的福气在这地上也是短暂的，而诗篇32篇所讲到这样的一个福气，那个是你即使在地上并不是很富足，但是你的灵里是很富足的啊，灵里面的富足，那也就是你灵里面是不彷徨不忧伤不绝望，反而是你很有信心很肯定很喜乐很有盼望的这种福气。那主耶稣谈到的邻里贫穷的人，在登山宝训那里讲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就要懂得来按照32篇所教导的内容来成为一个邻里富足的人。愿神能够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将32篇的内容的阐述以及大家的分享，来让我们好好的来体会如何成为一个邻里富足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神所喜悦的义人。愿一切荣耀归给神。130首诗篇130，赦免兼爱救赎同雅威。
主啊，多少错？
存。